那么弟兄姊妹，末了让我用主的话来结束这一段非常严肃的话。下面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里有个愿字，这个愿字在原圣经，我们要记得，在整个新约里面，我们的主只用过一次。这个不是祷告，这是主的一个愿望。主心中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当他为我们祷告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叫做什么？这叫与基督联合。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个愿，有一个愿望。他唯一的一次用过，他临终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的愿，他愿什么？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从我在哪里。这是主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祷告岂不是路德的祷告？你看见没有，路德的祷告就等于响应我们主的祷告。路德祷告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我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们的主说，愿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与基督联合。现在我们借着这一段主的话，就可以把整本的路德记提起来，你就会明白，当你把那个四个地方舍不得读通通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和圣经里面与主联合的真理是紧紧相连。但愿主恩待他自己的话，紧紧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与神的旨意联合，舍不得主也舍不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纪念这些话，也祝福这些话。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叫这些话能够叫我们明白，也能够叫我们有深处有领会起来。我们能愿你所愿的，因为我们知道路德所愿的就是你所愿的。主，你愿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所以主，我们说，我们也愿说，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主，你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去。你的，因为你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主，你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以你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为了这个缘故，主，我们感谢你，但我们能够经历怎样的与你完全的连接。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还是一同翻到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读第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然后我们读第22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3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第14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吃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然后我们读23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 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连串有五次一同来读路德记，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如果借用 Campbell Morgan 弟兄的形容，我们是用望远镜来看路德记。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看见从路德记里面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实在像一幅画一样，而这个画一共有四个景：摩亚地、波阿斯的那块田、大麦场上和城门口。这四幅的景象就说到我们这些像拿俄米的人怎样的一步一步被带回到神的旨意，我们这些像路德的人怎样一步一步的在恩典中长进。昨天晚上我们读到了路德的诗。基督徒的生活不只像一张画，也像一首诗，而路德的诗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像诗，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与基督联合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路德的愿词可以说是路德记里面非常美丽的一部分。有人告诉我们说，恐怕路德的愿词是在人类能够找到许多文献里面最动人也是最美丽的一个愿词。圣灵果然用诗的题材来发表它。我们今天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当路德诉说他心头愿望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圣经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我们说过舍不得的原文就是联合的意思，那个联合的字眼在旧约里面，有一天保罗看到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个字如果用在新约，特别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而路德的诗就告诉我们这个联合的定义是什么。从路德的诗里面我们发现三件事。第一，路德接受了拿俄米的历史做他自己的历史，从那里出发，结果他就以拿俄米的经历来做他的经历，以拿俄米的前途来做他的前途。这个叫做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个叫做路德与拿俄米联合。这刚好说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故事。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呢？是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19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那是事实，我们相信那是1900年前所发生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的历史就开始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他升天，所以我们也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我们就接受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他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他升到天上，保罗说，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那么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那就是我们拣选，我们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坐后子，而且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和他同得后赐，同得产业。同时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因为我们的主如何经过受苦达到荣耀，如何经过卑微然后升高，如何从苦难竟得到冠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基督的路就是拣选以基督，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人说我们的主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难怪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以主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不止这样，我们今天虽然与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荣耀是我们主的钱，荣耀是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但是是特别为着我们。这个整个的前途是荣耀，整个的命运是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是与基督同命运，也是同一个前途。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过去、现在、将来，历史、经历和前途，或者说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与基督联合。昨天晚上因着时间太晚的缘故，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引到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那一节圣经，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读它一下，然后我们点一点就可以过去。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这是我们主最后的一个祷告，特别他上十字架之前。到了二十三节，前面都是主怎样的祷告，二十四节我们的主不再祷告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 Godet， 他告诉我们说，这里主耶稣用了个愿字，这个原文是我愿。这个我愿，这个的形容是所有我们的主一生所说许多话里面出现唯一的一次。我们的主劝我们，我们的主教导我们，我们的主祷告，但是这里说我愿，主有一个愿望，这是他心头的愿望。我们的主说愿，我愿的时候，这句话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第一次说我愿，也是最后一次说我愿，然后他就上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是主一生里面唯一的一次这样的表达，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到底主愿什么呢？主有一个愿望，主的心头有一个愿望。他的心头的愿望是什么呢？他在父面前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弟兄姊妹，主的愿望 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能够与主有完全的联合。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们有没有一次知道说，这是我们的主临走之前他最后的一个愿望，他在父面前的一个愿望。那个愿望是什么呢？他说，我在哪里，愿您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主唯一的一次愿。然后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愿词的时候，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什么叫路德的愿呢？路德的愿望乃是愿主所愿的。所以虽然这是路德记的一个，虽然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愿词，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美丽的愿词美丽在什么地方。原来它是表达所有爱主跟随主的人，我们一生如果有一个愿词，有一篇的愿词写在神的面前，发表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路德的诗为什么是诗呢？因为我们是愿一个愿望，我们所愿的乃是主所愿意的。主愿意什么呢？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的愿望应该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如果你我今天要起来跟随他，他在哪里住宿我们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而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他也要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路德记路德那首诗所以是诗，因为那个愿望乃是愿我们的主最后在地上的愿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读了这么久，我们跟随主这么久，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主心头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叫我们能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路德记是一本书，是为着今天，是为着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回过头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但愿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路德记里面的记述，让我们看见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像诗一样，也如何像画一样。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用显微镜来读路德记，所以我们就要来大概的稍微细一点来看这四章的圣经。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第一节，说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稍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在这里描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很特别，他不是先提到名字然后再记载一件事，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可以说是整个第一章的序，这里的功课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里的下面的一段的故事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里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个国中原文就是那地遭遇饥荒，那地当然是说迦南地说的。那么在犹大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那么弟兄姊妹，粮仓就是表示粮食之家的意思。我曾经到过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你如果站在伯利恒，特别是站在伯利恒这个特别站在它城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伯利恒的景色如果从一个方向望过去，通通是黄的，但是你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通通是绿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地方啊，可以说是最适合牧养的地，牧羊的地方。你晓得大卫牧羊放羊就是在这样的一带的地方。黄因为它像一片沙漠一样，所以那个地方的天气非常的干燥，这个对于牧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外一面，你如果往这边看的话，一片的翠绿。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伯利恒告诉我们说它是个粮仓。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他是个粮食之家。弟兄姊妹，这是迦南所代表的，因为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这里粮食之家说到大麦，也说到小麦。但是我们知道，伯利恒不只叫伯利恒，也叫以法他。以法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肥沃之地，也就是结果累累的地方。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过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有大麦和小麦的收成。那么等到了是过苏棚节的时候，有葡萄和橄榄果品的收成。所以你不只看见说在这个迦南美地是有大麦和小麦，这是伯利恒所代表的，同时你也看见这里有无花果，有葡萄树，也有橄榄，结果累累，这是以法他所代表的。这样肥沃的一块地，这样的一块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块地，里面涌流出所有生命的精华。那么特别等到春临大地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这个大的草，整个大的是个迦南地，那因为很多很多牛都在那里吃草，羊也在那里吃草，那么结果自然而然这个牛和羊就流出奶来，所以你看这个地是牛奶之地。那么你知道当整个春天来到，这个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候，你看见蜜蜂就在花丛里面飞来飞去，然后他们就探到花蕊的中心，就从其中吸出甘甜，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整个的大地就流出蜜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块地，神是把这样的一块地叫做迦南地赏给我们。但是很可惜，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因为那个地居然遭遇了饥荒，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怎么可能迦南地会遭遇饥荒呢？不是这样，圣经说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他们在伯利恒，他们在粮仓，结果呢他们竟然往摩亚地去寄居。这是整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是整个路德记第一章。什么叫做摩亚地？你我还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在摩亚的平原，而摩亚的王叫做巴勒，结果他就雇了巴兰这个假的先知，希望巴兰能够起来咒诅这些百姓。结果我们知道巴兰反而祝福了这些百姓，但是无论如何，在巴勒的感觉里面，这一般的子民是可咒诅的。 所以摩亚地是什么地呢？摩亚地就是叫神的百姓受咒诅的地方，虽然因着神的干预，结果叫这个咒诅没有临到他们身上，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什么时候你跑到那块地去，无形之中我们就落在仇敌的咒诅之下。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粮仓，在迦南美地最好的一块地方，为什么一点他们为什么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结果他们就到摩亚地区。我们说过以利米勒，这个米勒这个字啊，只要有米勒这个做字根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人呢、啊、他是非常他出身是非常尊贵的。这告诉我们说以利米勒、拿尔米还有马伦和基连，这是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哪些人。这个人就叫以利米勒，带着妻子，他的名字叫做拿尔米，然后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以利米勒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君王。拿尔米呢，甜的意思，马伦是病弱的意思，而基连是憔悴的意思。现在这四个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神给他们一块，神给他们赏给他们那个迦南地，他们为什么往摩亚地区呢？很简单，因为圣经说我那个地遭遇了饥荒。他们走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穷所以走的，他们并不穷。为什么不穷？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后来拿尔米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他们有一个大财主做他们的亲戚，这就是波阿斯。如果有波阿斯这样的一位亲戚，他们没有理由离开伯利恒。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走并不是因为贫穷，他们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受到立刻的威胁，不是。他们所以离开不是穷，是怕穷。他们没有受到立刻生命的威胁，但是他们是感觉到生命的威胁。那为着要保存全家的性命，为着要抢救他们自己的性命，结果你看他们就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就是迦南地，来到了迦南地之外的地。这个地不是亚伯拉罕所去的埃及，也不是以撒想去的埃及，这块地乃是以色列人曾经被咒诅的地。在摩亚的人心中，这些人是可咒诅的，结果他们竟然到了摩亚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路德记的开始，而是以悲剧开始的。我们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你看以利米勒虽然他的名字叫做神是我的君王，但是等到困难来到的时候，等到这个地遭遇饥荒的时候，虽然他不穷，虽然他还是很丰富，但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抢救自己的性命，结果他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就到摩亚地区。圣经说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是神给以利米勒或者神给拿尔米的信号。当他们离开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件非常的事要提醒拿俄米。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以利米勒要负责，但是以利米勒走了以后，拿俄米要起来负责。但是我们看见说拿俄米并没有得着那个信号，并没有接受神的暗示，他仍旧住在摩崖， 而且两个儿子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阿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然后圣经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勒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结果我们看见，不止以利米勒死了，马伦死了，基连也死了，剩下的是三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寡妇。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悲剧。但是路德记一开始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记载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这里面背后到底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这个整个这，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圣经，整把的钥匙就在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说，那是当士师鼎盛的时候。换句话说，整个的故事就发生在士师时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往哪里去呢？就往摩亚地去。所以这里的士师鼎盛和摩亚地，这是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线索，让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完全弄清楚了。你知道说，士师记是一段黑暗的时代，差不多一共有450年，那一段的时间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是低落荒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有五次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神就任凭他们，就把他们交给外邦的王。所以他们虽然脚是踩在迦南美地上，可是神却兴起了五种的不同的民族来辖管他们，结果他们就失去他们的自由。他们本来自由侍奉神的，结果现在他们要侍奉米索波达米亚王，他们就要开始侍奉迦南王，他们要开始服侍米甸人，他们要开始服侍腓力斯人。那么有五次神把他们交给仇敌们，神把他们交给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么在五次的王国里面，有一次以色列人是亡在摩亚的手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在摩亚的铁蹄之下一共有18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受过我摩亚人的欺凌，他们并不是没有得过负面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得过惨痛的教训。那个教训是血的教训，那个教训是泪的教训。有18年之久，他们失去他们的自由，谁管辖他们呢？是摩亚王在那里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这里的历史的背景，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到底路德记前面是讲什么。我们还以为说神是非常严厉的神，好像这里人离开神了，结果一个死亡，两个死亡，三个死亡。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那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就能明白这里属灵的意思。所以这些人是经历过亡国痛苦的人，人从来不觉得国家的可爱，除非有一天他真的做了亡国奴。而这些以色列人有五次就亡在不同的那个辖制底下，有一次18年之久，他们在摩亚王的管辖之下，他们都学了惨痛的教训，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受摩亚王的折磨，怎么样，圣经告诉他们怎么样是受摩亚王的欺凌。如果他们记忆力清楚的话，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摩亚的辖制和管理和管辖制和管辖。 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呢有一个传说，他们说啊，你如果把路德记和四世纪放在一起读的话，那特别你注意这个前后的时间，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摩亚王啊控制以色列人十八年，管制他们十八年的时候，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伊基伦。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据犹太的传说，这个路德啊大概就是伊基伦的女儿。我想我们读圣经不需要这样猜测，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根据四世纪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点摩亚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才晓得路德记第一章原来是这样宝贝，而这里面的意义是这样的深厚。我们知道说那个摩亚王有一个特点，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伊基伦。这个伊基伦什么意思呢？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那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反应太快，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用圣经来骂人的，用圣经来对付别人的。那么你千万要记得，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做摩亚王，他的名叫伊基伦，伊基伦的名字就是肥牛的意思。你现在先不要用在别人的身上，你等一等要看圣灵为什么要给我们伊基伦的图画，为什么说伊基伦叫做肥，为什么伊基伦是肥牛。原来啊，你如果读四世纪的话，伊基伦呢是极其肥胖的一个王，非常胖的一个王。圣经中啊有好几个胖子，那么最有名的一个胖子，最重要的一个胖子就是伊基伦。我害怕说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路德记，我们一定要把四世纪读书才可以。那么你知道，就在伊基伦王控制之下，就在他管辖底下，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受尽了折磨，受尽了痛苦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做以户。圣经说他是左手便利的，然后呢他就带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后来我们知道神兴起他来，结果那一把两刃的利剑呢就刺到这个伊基伦的身上，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得着了解脱。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到底摩亚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呢讲到亚玛利人没有问题，他是代表肉体的，亚门人也是代表肉体的，还有摩亚人也是代表肉体，那米甸人当然代表肉体。不过当你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知道肉体有好几方面。到底圣经里面讲到摩亚人代表肉体，到底是代表哪一方面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神是用一个肥胖的国王，就是伊基伦，就是所谓的肥牛，来代表我们肉体的光景。那么到底代表哪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圣经里面讲的肉体，主要是指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格来说，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是指着我们这个堕落的魂，污染的魂来说的。所谓的魂，所谓的人格，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总和来说的。我为什么会说我，就是因为我会想，我会爱，我会恨，我会设计，我会决定，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我。那么这个我就是所谓人格。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人格就受到了污染，换句话说，这个魂就受到了罪恶的污染。但是不止这样，我们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这一个人格和魂不只是受到污染，而且它慢慢的开始有了畸形的发展。为什么有畸形的发展呢？因为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是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就可以依靠神的生命而活。 那神的生命在里面要管理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自然就受神生命的管理，受圣灵的管理，那这是神的命，这是神的这是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能以神做我们的喜乐，以神做我们的保护，让神来保护我们。但是你知道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向神宣布独立。那么自从人堕落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这还活了900多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指着身体死说的，乃是指着他灵死说的，他心灵的深处结果失去了和神交通的功用，所以他的灵就死了。一座灵死了，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和神隔绝说的，本来我这个人受神的保护，本来受神的浇灌，本来神做我自己的娱乐，做我的喜乐，但是现在呢，因为我堕落了，我犯罪了，我与神隔绝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要起来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你知道人就开始发明武器，本来与神做我们的娱乐，现在呢我们与神隔绝了，现在我们需要自己来娱乐自己，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就发明了音乐。那么后来呢，本来神来保卫我们自己，现在我们需要联合许许多多的人把城盖起来，我们起来保护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格外的发达，因为如果现在不来抢救，不来保护我们，是畸形发展，就开始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人慢慢的对神的印象就模糊了，所以人慢慢就说宇宙中没有神，你看见没有，整个思想畸形发展，本来人的情感应该能够代表神，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情感变成最脆弱，受了罪的污染以后，我们软弱像水一样，我们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欲，我们分不清楚。那不是这样，本来我们的意志应该是非常的刚强，对罪永远说不，对撒旦永远说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着这样畸形发展的结果，我们的意志变成非常的软弱，软弱的像水一样，对神的旨意不能说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我们接知道主耶稣 的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说人的魂不过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时候的发展，结果就离开了神当初给人的魂，给人的人格所定规的那个正常的比例。什么叫做肥胖？肥胖就是说神给我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呢结果我的身体开始有某一种不正常的发展，这个不该大的起来的地方它就大起来了，那么不该高起来的地方它就高起来了，不该大的地方它不该大，这个不该多的地方它多起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畸形的发展。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圣经是用一个肥胖的国王，就是摩亚王，来代表我们这个肉体，特别是指着我们畸形发展的人格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体从圣经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个胖子。那么你们原谅我，我从前一直不愿意讲这个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是非常敏感的题目。那么在座特别下面有很多人呢，也许重量稍微重一点，你可能感觉会特别敏锐一点。那么等到后来有一天呢，我慢慢往自己往下看呢，结果发现我也看不见的，我往下看这个当中多出来一块呀，结果叫我看不见我的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现在我可以讲这个道了，因为我知道说如果讲这个道，你们知道不是讲你们就是讲我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用一个胖子来形容，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他原来的比利。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本来给每一个人都是俊美的，就是因为这个畸形的发展，叫我们离开了那个原来的美丽。那不是这样，因着这个肥胖的缘故，我们身上就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负荷，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叫我对我们的身体有极大的危险，因为很多人心脏病，很多人中风都跟胖有关系。那不是这样，也叫我们这些人失去了神当初给我们那个身体合适的比例。我问在座的年轻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骑在白马上面是胖乎乎的？没有，从来没有一个白马王子是胖子，没有，他的比例是个最好最好的比例。所以我们要知道，胖，圣经是用胖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肉体就是像伊基伦所代表的肥牛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第一，对基督徒生活的健康有危险，他能够叫我们基督路走得不远，因为太胖了。第二，因着这个缘故，因着我们让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的缘故，结果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只看见我们过度发展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记得？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这样的圣经？说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我们的所进的门是窄门，我们所走的路是窄路。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门会很窄啊？我曾经到过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有一个很小很小又矮又小的门，那么所有的胖子都不能经过的，因为只有胖的人才觉得这个门太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就像什么呢？就像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那么什么叫骆驼穿针眼？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耶路撒冷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城门关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可以打开的，那么这样城里城外的人可以进进出出。那个门就叫做针眼门，我还在那里拍了一张的照片。所以这个针眼门呢，就是到了黄昏以后，那么只容许一个人进去或者出来。那么现在假设说，刚好有一个大骆驼带了很多很多的财货，从城外要进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代表一个财主，这个也就代表我们过度发展那个魂。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没有？因为他身上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那个门。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的门是窄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大了，因为我们的肉体畸形发展的结果。有两个太太在彼此谈天，有一个太太告诉另外一个太太说，她说不大好了，我最近啊又增加重量，那意思就是她又胖起来。那么他说，我最近我的丈夫啊送给我一样东西，结果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哦，那你的丈夫一定很爱你，给你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说不是，我的丈夫给我买了一个很豪华的轿车，我怎么挤就是挤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个不是这个车门太窄了，是我们这个人太胖。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要兴起左手便利的，用两刃的利剑，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现在你要知道，人今天对于魂，对于我们的人格，到底我们要怎样对待呢？你知道今天所有的这个希腊学者，特别是希腊文化底下受过熏陶的人，他们有一个什么口号呢？就是尽量的发展你的魂。奥林匹克就是一个代表，要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人生。 那为了这个缘故，每个人应该尽量的发现自我，尽量的来发展我们的魂。这是希腊的哲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凡得着魂的就要失丧魂。换句话说，这个魂今天是需要释放的。为什么魂需要释放呢？因为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太胖了，不是需要再吃，不是，今天这个身体需要怎么样，需要更需要损失才可以，身上有许多的热量需要损失掉。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告诉我们人如果要跟随我，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什么意思？因为十字架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魂把它工作的一个地步，就好像一个胖子经过医生的手术，就把它带回他原来的比例，这样这个人就健康了，而这个人就健美了。弟兄姊妹，神为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告诉我们说，不，今天我们不是像世界上的所说的越在发展我们的魂，因为那个魂已经高度发展，已经齐行发展，所以在主的神的旨意里面，今天的魂要失去。那么魂失去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要节食一样。弟兄姊妹，地上的人想尽各种的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能把身体带回到原来的比例，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呢，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就借着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士师是左手便利的，借着他两刃的利剑，这个当然借着十字架和神话语的工作，结果你知道就把我们这个人就带回到神当初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基督徒并不是像佛教徒所说的好像这个魂呢、要消灭到一个地步，这个人也不笑也不爱也不恨也不哭，好像变成植物人了。不，这是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有思想，要有情感，要有意志，不过现在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当初的比例。所以这样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受摩亚王的管辖，意思就是说我们受肉体的折磨，而我们明明知道这些肉体乃是畸形发展的结果，那个结果只有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只有叫人看不见，因着他掌权的缘故，人在我们身上就看不见基督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读摩亚的故事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在伊基伦的管辖之下。感谢主，我想那段故事我们不要仔细去说它，但如果你回过头再去读四世纪的话，你知道啊，等到以户啊把这个大王把这个肥牛啊就是伊基伦啊一下子就刺透了，意思就是说用属灵的话来说，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坐在这个过度发展魂的身上，那结果你知道就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回到原来的比例。那么当圣灵描写那一段记载的时候，很有趣的，我顺便提一点，是叫大家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肉体会生儿子，肉体啊有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段的故事啊？就是等到啊这个以户啊解决了伊基伦以后，然后他就把住一个关口啊，就招呼他的同胞们来追赶什么呢？来追赶这个摩亚的兵。这个摩亚的兵一共有多少啊？一共有一万个。那中文的翻译啊说他们有一万个大能的勇士，其实那是个错误的翻译。你知道原来的翻译根据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11万的那个兵，摩亚的兵丁啊，个个都是胖子，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支胖子军，这不是女子军，这是胖子军。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你要记得啊，每次我们想到我们摩亚，你一定要想到伊基伦和他10000的胖子军。你可以想到啊，等到这个以户这些人在后面追赶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他们这个狼狈不堪的样子。 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有深的印象，我们请一个姊妹画了这么一张图画，你们看一看就可以了，不要太认真。你看这个密密麻麻的有一万个军队，有一万个兵丁啊，结果后面呢他们在追赶的时候，因为他们太胖了，跑也跑不动，所以呢你就看见结果后来呢一个一个就被对付了。所以这些胖子军实在说来就代表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谢谢，我想就够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到底这里的摩亚，这个这里的摩亚军，这里的摩亚王和摩亚的这个和这些胖子军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摩亚应该有印象，但是问题在这里，路德记第一章的难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脚踩在这个迦南地上，然后他们受摩亚王的欺凌，那这个已经是够痛苦了，他们已经得着十足的教训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肉体的辖制里面，我们常常会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够使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在迦南地，我们常常受肉体的苦，这就是摩亚王那个管辖的那个痛苦。但是现在路德记开始这一段故事不是这样的故事，他们已经得了教训，血的教训，泪的教训，惨痛的教训，他们明白一个魂奇行发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请我们记得，等到有一天事情来到的时候，他们为着要抢救自己的性命，为着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到摩亚地区。现在他们不是在摩亚的影响之下，人是在迦南地，现在他们整个人就进到摩亚地区，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指说他人在迦南地然后受这个摩亚的影响，现在他们整个的就搬到一个地方，整四面所有的都是摩亚，都是摩亚所代表的。换一句话说，现在他不只是被肉体辖制，事实上以利米勒是拣选了肉体的道路，这一条路是他拣选，而且他决定搬到那里去，然后一直受那个影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因着要抢救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穷，是怕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你看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再一次的把自己放在整个摩亚的环境里面，有许多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又重新的回到罪里面去。本来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受许多罪的痛苦和辖制，